我是的大能，约尔牧师，第十七章，我是被赦免的，上帝爱不完美的人。大多数时候，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抵制诱惑，善待他人，上帝就会爱我们，我们就知道上帝站在我们这边。但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在于，我们都会犯错。无论你是多么好的人，总会有表现不完美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你知道应该忍住不说，但你还是把话说出口了。你说这是最后一次，但你又一次妥协了。当我们表现不完美时，很容易认为上帝离我们很远。我搞砸了，上帝绝不会再理我了。经常有人问我，约尔，你能为我祷告吗？我知道上帝绝不会听我的祷告，不会听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犯过这么多错误的人的祷告。我说这话是出于尊重，但有时宗教会打击人。他说，如果你背弃上帝，他也会背弃你。如果你做出糟糕的选择，别指望上帝会来救你，那是你自己的错。但事实是，当你跌倒时，上帝并不会转身离开你，他会向你奔跑而来。当你搞砸时，上帝不会说，太糟糕了，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会以更大的热情来寻找你。我听人说过，当你犯错时，上帝对你的爱并没有减少，他反而会更爱你，以至于追寻你。他会加大这种热情，他不会放弃你，直到看到你恢复并重回正道。换句话说，上帝会以更大的方式表达他的爱，他会安排人在你的路上鼓励你，帮助重燃你的信心。或者当你在街区散步时，你听到教堂的钟声，你内心感到一股暖意，那是上帝的怜悯在追随你，说，你可能搞砸了，但你仍是我的孩子。你可能让我失望了，但我不会让你失望。你可能对我失去信心，但我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们不必表现得完美无缺，从不怀疑或犯错。当然，我们每天都应该尽最大努力荣耀上帝。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不能一直表现得完美，不要自责。上帝爱不完美的人。当彼得犯下最大的错误时，想想彼得，在耶稣选他成为门徒之前，耶稣就知道彼得会否认他，但他还是拣选了他。上帝知道我们将来会犯的每一个错误，我们的日子从始至终都已经写在他的书上了。上帝知道你每一次失败，耍小聪明，每一次发脾气。好消息是，上帝仍然选择了你，他仍然说，那是我的孩子，他仍然会帮助你实现你的命定。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它是基于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孩子。当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时，他对彼得说，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耶稣，我是你最忠诚的门徒，我会始终如一地跟随你到最后。他们逮捕了耶稣，彼得在远处看着这一切发生。一个年轻女子走过来，指着彼得说，他是他的跟随者之一，我见过这个人和耶稣在一起。彼得说，不，女士，你搞错了，你弄错了，我不认识那个人。他第一次否认了他，第二次又发生了，第三次那个女孩更加坚决地走过来，对守卫说，我知道他是他的跟随者之一，我确定我见过这个人和耶稣在一起。这次彼得生气了，开始赌咒发誓，姑娘，你在说什么？你在编造这一切，我从未见过那个人。正好这时鸡叫了，耶稣看向彼得，他们的目光相遇。你可以想象彼得当时的感受，当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当他处于最低谷的时刻， 他需要一个朋友为他说话，但彼得没有这样做。圣经说，彼得就出去痛哭，他感到羞愧，毫无疑问他在自责，心想，彼得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么懦弱？不久之后，他们钉死了耶稣，彼得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他再也没有机会说，耶稣，对不起，我搞砸了，我向你保证，下次我一定会在你身边。他不得不背负着背叛他深爱的朋友尼赛亚的沉重罪疚。我们都犯过错，我们都失败过，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像彼得那样犯过这样大的过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基督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在他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否认他。你可能会认为彼得会错过他的命定，上帝肯定不会再理他了。不是这样的，当你犯错时，上帝不会离开你，他会转向你，他不会减少对你的爱，他会更爱你，他会追寻你。他们在星期五钉死了耶稣，星期天早上，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坟墓查看他的遗体。当他到达时，发现石头已经被挪开了。他进去后，一位天使出现，说，玛利亚，不要害怕，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现在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复活了。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上帝唯一特别提到的人就是彼得。上帝是在说，彼得，我知道你认为我对你失望了，我再也不会理你了。但是彼得，我不是那样的，我是会再次给予机会的上帝。当你跌倒时，我会向你奔跑，当你背弃我时，我不会背弃你。上帝对所有跌倒的人、犯过错的人说，我不仅活着，而且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相信你。如果你能放下罪疚向前走，我仍然会带你到你应该去的地方。现在，你要尽自己的一份力，接受上帝的怜悯。如果彼得听信那些指责的声音，一直自责，他就会停滞不前。我可以想象，当他听到玛利亚说，彼得，天使特别说要告诉你耶稣复活了。他说，玛利亚，他真的提到我的名字了吗？是的，他说告诉彼得。当彼得听到这话时，他内心燃起了一团火，他甩掉了罪疚，摆脱了自怜，说，我可能过去搞砸了，但这不能阻碍我迈向未来，我仍然要成为上帝创造我要成为的那个人。不久之后，彼得出去传道，有3000人认识了主，这是圣经中记载的最多的一次。如果彼得没有理解这个原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犯错就放弃我们，上帝不会因为我们走了一些弯路就取消我们的命定。也许今天你对自己感到失望，因为你的生活没有达到你的期望，你做了一些糟糕的选择。现在你让罪疚压垮了你，这种沉重感阻碍了你获得上帝最好的安排。就像上帝特别呼唤彼得的名字一样，他今天也在呼唤你的名字，说，告诉约翰，告诉威廉，告诉里卡多，告诉香农，告诉玛利亚，我已经原谅了他们，我没有对他们失望，我没有扣留我的祝福，我仍然为他们预备了美好的未来。上帝今天在呼唤你的名字，他正向你奔跑。上帝的怜悯永远更大。在圣经中提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能理解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毕竟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我能理解他是以撒的上帝，以撒非常顺服，甚至愿意被献祭。但当说他是雅各的上帝时，这就不太讲得通了。雅各是个骗子，他四处欺骗人，他偷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雅各因做出糟糕的选择而闻名，然而上帝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上帝在说什么？ 我不仅是完美人的上帝，我不仅是从不犯错的人的上帝，我是失败者的上帝，我是搞砸了的人的上帝，我是有坎坷过去的人的上帝。有趣的是，在雅各后来的生活中，他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他让自己的生活走向正轨。上帝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了以色列，这是为了标志他的新开始。上帝本可以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的上帝，这似乎更有道理。那是他恢复和得赎后的新名字，但上帝有意将其保留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以永远确定我不仅是完美人的上帝，我也是不完美人的上帝。你可能犯过错，但要受到鼓舞。他是雅各的上帝，他仍然是你的上帝。你可能失去过控制，与成瘾做斗争，或者妥协了你的正直。不要自责，他是雅各的上帝，他也是你的上帝。在约翰福音中，有一位女士结过五次婚，她正和第六个男人同居。你可以想象她经历过的心痛和痛苦。我相信她感到被生活打败了，不是真正的活着，只是存在着。耶稣准备前往另一个城市，告诉他的门徒，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们说，耶稣，那是远路，有一条捷径，一条更快的路线。他们试图说服他，他回答说，不，你们不明白，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里有一个女人感到被定罪，她即将放弃生活，我必须去表达我的爱，我必须鼓励她，让他重回正途。他被称为井边的妇人。有趣的是，耶稣第一次向其自称是弥赛亚，不是宗教领袖，也不是会堂里的祭司和拉比。而这个女人，一个犯过错的女人，一个被生活打败的女人，一个不完美的人，那次相遇改变了她的生活。但太多的人像她一样，在生活的边缘徘徊，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搞砸太多次了，他们失败了，没有达到标准。现在，他们让那些指责的声音说服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完蛋了，上帝对他们失望了。你不能期待上帝的恩惠，你必须将这个真理深至你的灵里。你可能犯过错，但上帝不是在躲避你，他在向你奔跑。他不是减少对你的爱，他更爱你。他今天正在向你表达他的爱。如果上帝没有再向你伸出援手，你就不会读到这些。摆脱罪疚，甩掉定罪，不要再想本可能或应该发生的事，重新投入生活。你不应该躲在边缘。上帝没有对你失望，你做的任何事都不会让上帝感到惊讶。尽你的一份力，开始向前走，你仍然可以实现你的命定。上帝的怜悯比你犯的任何错误都更大。不要把你的表现和你的身份混为一谈。圣经说，上帝在全地寻找那些一心完全归向他的人，要向他们显示他的大能。他并没有说上帝在寻找有完美表现的人，上帝在寻找那些全心向他委身的人。这意味着，如果你每天起床都怀着讨上帝喜悦的愿望，如果你内心深处真的想要荣耀他，那么就像彼得一样，你也会有失败的时候。你想要抵抗，但还是屈服了。好消息是，这并不会取消你的命定。你的表现可能不完美，但因为你的心完全归向上帝，他仍然为你的未来准备了奇妙的事。无论你做了什么，不要一直自责，你无法改变过去，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要停滞不前，继续前进，接受上帝的怜悯。要有勇气说，上帝，我搞砸了，我知道我错了，我本该做得更好。但上帝，我知道你没有将此归咎于我，我知道你不仅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也是雅各的上帝，不完美的人的上帝。当多马听说耶稣从坟墓里复活， 人们看到他活着时，每个人都很兴奋，除了多马。他更实际，更理性。他说，伙计们，如果你们想相信，那很好，但我不会。一个人不可能死了三天又复活，除非我亲眼所见，否则我不会相信。我要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多马和其他门徒一样，和耶稣相处了同样长的时间，但他们却充满信心。他们都是信徒，多马却充满疑虑，他有很多问题。有一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耶稣穿墙而过，他们差点吓晕。有趣的是，耶稣没有走向安德烈说，安德烈，我回来了。他也没有走向马太，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耶稣直接走向多马，越过了所有有信心的人，走向房间里唯一有疑虑的人。他没有责备他说，多马，你怎么了？他说，多马，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知道你有疑虑，你有问题。多马，这没关系，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先来找你。现在摸摸我手上的钉痕，摸摸我肋旁的伤疤。留意这个规律，当你像多马一样有疑虑，当你像彼得一样搞砸，当你像那个结过五次婚的女人一样失败时，你会认为上帝离你很远。事实恰恰相反，上帝在来到有信心的人那里之前，先来到有疑虑的人那里。我们试图把上帝限制在一个框框里，告诉他该拯救谁，该祝福谁，该原谅谁，该医治谁。我活得越久，就越发现上帝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上帝会拯救最不可能得救赎的人。当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受到审判时，他会显示怜悯。多马这一次产生了疑虑，却被称为多疑的多马。这可能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两周，但人们给他贴上了怀疑者的标签。好消息是，上帝不会因为一个错误就评判你。我们叫他多疑的多马。你知道上帝怎么称呼他吗？相信的多马，被原谅的多马，被救赎的多马，被恢复的多马，了不起的多马。我们很少听到的是，多马后来影响了整个印度，他被认为是把福音带到那个国家的人。你可能一生都在与成瘾问题做斗争，但要知道这一点，上帝不会因为那一次挫折就评判你。摆脱那个负面的标签，也许你在生意上失败了，搞砸了一段关系，做了一些你不引以为好的事，不要让那成为你的身份，不要再把自己看作多疑的多马，上瘾的多马，没有纪律的多马，失败的多马。你必须转变观念，开始把自己看作蒙福的多马，自由的多马，被救赎的多马，成功的多马，敢于宣告，我被原谅了，我被救赎了。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表现和身份混为一谈。你可能失败过，但你不是失败者，那是你做过的事。失败是一个事件，那不是你是谁。你是至高上帝的孩子，你是被宇宙的创造者亲自挑选的。你可能在与成瘾做斗争，但你不是瘾君子，那是你做过的事，那不是你是谁。你是自由的，你是圣洁的，你是被恢复的。停止重复你的失败，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的错误中，别再重复播放所有你失败的时刻，你屈服于诱惑的时刻，你搞砸关系的时刻，事情没有成功的时刻，这只会让你沮丧。就像你有遥控器可以改变电视频道一样，你必须改变你思想中的频道。如果你不断重复过去的负面记忆，你就无法摆脱内疚或享受生活。如果你要重复什么，就重复你的胜利，重复你荣耀上帝的时刻，重复你帮助他人的时刻，这会改变你的观点。几年前，一位名叫雷切尔·史密斯的年轻女士赢得了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她是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孩，到世界各地帮助贫困儿童。 那年晚些时候，他参加了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在晚礼服比赛中，当他独自走上舞台时，全世界数百万人在观看。在电视直播中，他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很尴尬，但他尽快站起来，脸上重新露出笑容。观众并不宽容，有嘲笑、哄笑和嘘声，让他倍感羞辱。尽管摔倒了，他还是进入了比赛的前五名。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回答评委随机选择的问题。他走回几分钟前摔倒的舞台，一位评委从帽子里抽出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如果你能重新经历生命中的任何一刻，并做出不同的选择，你会选择哪一刻？他最尴尬的时刻就在20分钟前。我们中有多少人会说，我想重做那一刻，我想重新经历那一刻。但他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能重新经历生命中的任何一刻，我会重新经历我去非洲的旅行，与孤儿们在一起，看到他们美丽的笑容，感受他们温暖的拥抱。他没有选择重新经历痛苦的时刻、尴尬的时刻，而是选择重新经历快乐的时刻，一个他在做出改变、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刻。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有跌倒的时候、尴尬的时刻、不公平的情况。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你思想的荧幕上。你必须学会改变频道，播放你的成就，播放你的胜利，播放你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刻。摆脱内疚。朋友，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和将来可能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已经被完全赎清了。真正的问题是，你会接受上帝的怜悯吗？你不必总是感到内疚，感到内心不安，对未来不抱希望。上帝今天正向你奔跑，他知道你将来会犯的每一个错误，他不会因此减少对你的爱，他更爱你。他不仅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他也是雅各的上帝。他在说，你可能搞砸了，你可能失败了，但我没有对你失望，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相信你，我仍然为你准备了美好的未来。你的表现可能不完美，但因为你的心完全归向他，上帝会为你显示他的大能。如果你摆脱内疚，接受上帝的怜悯，你不仅会活得更自由，而且还会成为你被创造要成为的那个人。